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这两天互联网上炸锅了，中共国安部4月28号发了一条重磅消息，把中国青年的躺平现象说成了是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和洗脑的结果。那是哪股境外敌对势力呢？从国安部讲述的语气上看，应该指的是美国中情局 CIA。 国安部是这么描述敌对势力渗透手段的：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境外组织资助各类反华媒体、智库、炮制、奋斗等于被剥削、阶层固化导致努力无用等趋势。某境外组织大力资助躺平网红，批量生产躺平即正义、反内卷等于反剥削短视频，系统性开展躺平洗脑。
至于 CIA 要这么干的目的是什么呢？按照国安部文章的说法，是要放大社会焦虑，渲染消极情绪，把个体困境上升为群体对立。把个体困境上升为群体对立，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国安部要求广大失业青年们扪心自省，为什么自己找不着工作，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抱怨社会，更是不要抱怨政府。国安部的文章还说， CIA 的最终目的是要消解我国青年的奋斗信念，甚至动摇社会价值。动摇社会价值这部分呢，就比较针对性的是指什么阶层固化、奋斗无用这些观念。那说到这儿也得第一时间提醒一下大家啊，既然国安部都放出狠话了，说这个敌对势力在针对我国青年搞洗脑搞宣传，也就意味着他是有备而来的，很可能是要抓几个网红来打击一下躺平舆论的。他先发这么一个雷人的宣言做铺垫啊，是也试探一下社会的反应。那接下来是不是还会发生一些更雷人的事情呢？大家得有心理准备。国安部特别是提到了短视频传播这个领域，那也就是说一些短影音的创作者会是他重点铁拳的对象。既然国安部都点名批判了躺平即是正义这个口号，那请问这个口号是哪个敌特分子发明的呢？我今天就做了一下互联网考古，躺平即是正义这个口号啊，其实它是出自于2021年百度贴吧的一篇帖子。作者是一个叫骆华中的青年，他职高毕业，当过轮胎厂工人，也当过工厂的质检员和保安，在横店还当过群众演员。这位老兄他的一生都风平浪静，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干的最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就是躺平啊，就是在百度贴吧上分享了自己的躺平经验和对人生意义的思索。他的一句名言就是，人生就是换着不同的方式躺躺躺，这句话为他吸引来了无数拥趸，也引来了激烈的辩论。从此躺平即是正义这个口号就火透网络。本身啊，这个口号的传播还有不停的有人添工加料啊，它是大众参与创作的一个结果，倒不是说这个原创作者本人是 CIA 的线人，抓他的意义确实不大。不过按照国安过去的调性呢，不管他说要抓间谍，还是说要维护经济安全，要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也都意味着镇压资源会朝这些领域投入更多。那也确实呢，不断的有什么金融黑嘴、恶意大 V 被处罚，所以目前中国的短影音创作者们又面临多了一个陷阱，就是分享你的躺平生活啊，又去哪个地方旅居一待几个月，怎么样享受人生了啊？这种创作者，还有介绍低消费生活技巧的创作者们，你们得尤其当心，你们的危险过去还只是一个传播负能量的问题，现在就升级了，就成了敌对势力资助的问题，有可能会当成敌特分子处理了。那这里呢，我再更进一步啊，既然国安部都说出了这么荒谬的话，那我再更多一分恶意的揣测，那就是中国的自媒体业本来就很卷，自媒体人能够接到的商单就很有限，那接下来就要非常当心国安的钓鱼了。他们有可能搞一些假的境外来的商单，让你做躺平题材的视频，然后再以此为证据把你抓起来，显得好像中国真有一个 CIA 遥控的洗脑产业链一样，然后再拿你的案子去邀功。国安能够干出这种缺德事儿，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总之，现在中国自媒体人面对的陷阱越来越多，从李佳琦的坦克冰淇淋蛋糕，到厨师王刚的蛋炒饭，再到护晨峰的苹果论、安卓论，那些刻意远离政治的自媒体人，一个个的都身不由己的在被卷入政治啊。那么分享躺平人生的博主，很可能下一波就是你们。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一天会到来，在中国干网红的，不管你是哪条赛道上的啊， 其实你都是一个赛道，就是影响力赛道和传播赛道，在党的眼中呢，就都等于政治赛道。所以任何一个网红，只要你有一定的体量，你今天在中国如果还没有搞明白这一点，那你时时刻刻都处在危险之中。不过国安部的这次雷人宣言却遇上了大翻车，躺平青年这次前所未有的站了起来，硬杠铁拳。在北京日报微博账号这条消息下面有 3.8 万人同时参与讨论啊，是一片骂声。另外一条微博话题，境外组织大力资助网红煽动躺平，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网民们纷纷留言，表示自己要响应国家号召啊，我也要昂扬奋斗，我申请加入烟草电力、中石油、中石化还有燃气自来水公司这些垄断性的国企。还有人留言啊，我也不想躺平啊，我也想挣 299.9 万啊。那这些话呢，都是中国网民阴阳国安部的表达方式，意思呢就是好的机会都被这些垄断性的国企给霸占了，那你们怎么不把这些机会开放给社会啊？啊，这些工作又稳定又有优厚待遇的岗位你开放出来，那我就不躺平了，我也参与竞争啊。后面说的那个什么也想挣 299.9 万的留言，是在阴阳两高的那个最新司法解释，这个解释当中是把官员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把那个巨额的标准从30万提高了10倍，提到了300万。那 299.9 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都不够入刑责的啊，是在阴阳这个事儿。还有在知乎上有网民发出长篇大论，对国安部的宣言逐字逐句的批驳，而且把全文的逻辑漏洞都梳理了一遍。我记忆中上次网民有这么激烈的反应啊，是去年于朦胧之死事件。那看来这一次国安部的雷人声明是刺激到大家了。同时经过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大家伙都应该有一个心态上的转变，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了啊！特别是生活在中国国内的人，以前呢你是觉得自个儿得干了什么事儿才会被铁拳，现在是你什么都不干也可能被铁拳，这个国度已经没有任何安全的角落可以让你蜷缩在那里。当逃脱和回避成为潮流的时候，那么逃脱和回避本身就成了反抗，也就成了被铁拳的对象了。这也是我在多次节目当中一再讲的，面对邪恶的禁逼，逃脱回避真的不是办法啊！真的最终你只能直面它，你直面它越早，其实你受的损失越小。那么请问这个低欲望的躺平人生，它到底怎么就对政权产生危害了呢？其实国安部的那个宣言看你怎么读，你要读懂他的话，也会发现他不全是在说瞎话，他也道出了自己内心的焦虑。啊，所谓躺平对于国家安全的危害，就在于他所说的消解和动摇这两个词儿。为什么呢？因为躺平就要克制消费欲望嘛，就要远离高成本的生活方式。啊，你在大城市买房这事儿肯定是不能干了，而且得减少社交活动，减少大宗消费的开支，要远离任何形式的债务。这意味着什么呀？也就意味着消费的大抑制嘛。那么当前当局最看重的消费需求复苏这个事儿不就被消解了吗？同时房地产库存也没人去消化了，那现在靠着政府的限跌令所拖着的那个房价也没有办法持续太久了，于是金融安全就被动摇了啊！所以消解和动摇这两个词儿得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于是躺平在中共眼中就成了危害经济安全的举动。今年以来在经济领域，中共主打的宣传论调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需求复苏论，说什么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回暖了等等，而另一个呢就是楼市小阳春，说这个房地产的交易量又上来了，无非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想要控制预期啊。预期这个词儿在中共官媒里曝光的频率今年尤其的高，好像经济这个玩意儿啊，只要大家觉得它能好它就能够好，这就是习近平现在脑子里想的事儿。那打击躺平很自然就是扭转预期工作的一部分嘛。如果人们都在交流应该怎么样远离大城市，挑哪个小地方躺得更加舒服，那前面讲的这些经济领域的宣传工作不就都白费了吗？国安部对躺平亮剑，我们从中不仅仅应该看到又是搞什么一切责任在美方这种老戏码，是在让 CIA 为中国青年高企的失业率背锅，我们更加应该看到它背后体现的是中国这套榨取型的制度走到尽头了啊！现在当局已经非常忌讳牛马们转向躺平人生，这会让消费体系崩溃，让金融体系崩溃，这个危险应该是非常紧迫的，所以当局才会这么急眼。我上期节目专门分析了啊，从去年到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制造业重镇苏州的衰退， 还有国有银行的天坑呢，我也会专门做一期来介绍一下。那么越是到了这种紧急时刻，也就是越装不下去越不演的时刻啊，当局就急了，什么王八乱拳都来了，什么躺平是 CIA 煽动的结果，这种鬼话都编出来了。既然国安部编出了这种鬼话，那他就高度可能有所行动，抓一批分享躺平的博主，让他们去交代啊所谓不明资金来源的问题。那请问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朝这个荒谬的方向继续走下去的话，当然就不排除强制消费和强制劳动这两个结果了。在中国其实强制消费一直存在，只不过以前呢是比较软的绑定啊，比如结婚就默认要有婚房要有彩礼，于是买房和给女方彩礼就成了和结婚这个事儿绑定的强制消费啊，也是躺平青年们要逃离的事儿。那今后呢就有可能把这些绑定由软变硬。怎么变硬呢？其实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做到拿枪逼人去消费啊，都得要通过某种政策性工具，最常见的是票证，就是你要买某些商品，你光有钱不行，还得凭票购买，而这个票证呢还是有时间期限的啊，过期就作废，这是最常见的工具强制你消费。至于说强制劳动呢，那就是要恢复收容制度和劳教制度啊，把这些社会闲散人员，所谓的闲散人员啊，给收容起来，让他们集中去干政府指定的低薪工作或者是无薪工作。既然躺平已经被定性成了危害国家安全，那么种种对付敌人的手段可能就会上来了啊。这个国安部啊，它是情治机构，情报在英文里面叫做 intelligence， 它和智力是同一个词儿。可是中国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比魔幻小说还要扯，你看国安部说的话哪像他有一点 intelligence 啊？他是中共体制里面最先失智的一个部门，可是他又是一个有巨大权力的铁拳部门，那你说他丧心病狂以后危险不危险呢？那接下来再发生什么更加失智更加荒谬惨烈的事情就都不意外了。躺平这个事儿，今天也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一下，它也没有听起来那么可怕。它虽然是人们退出不想再加入那个内卷式的激烈生存竞争，但其实啊，只要退出的人群够多，它也能够衍生出躺平的市场啊。躺平有躺平的经济学，躺平并不等于就是一潭死水，这个社会就静止了。比如说二手商品的交易市场，还有啊，提供二手商品交易的网络平台，他们会活跃起来啊。还有呢，就是各种自己动手的 DIY 工具和教程会热销。还有拼租、共享厨房、共享储物空间这种生活方式会变得流行，还有一些特殊的服务行业会崛起，比如提供长时间旅居的民宿。今后大家的旅行方式会发生改变，会变成慢旅行的节奏，你去一个地方一住几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就不再像现在上班一样只能趁着长假出去旅行，去一个地方打完卡就走。过去的酒店行业的确有可能衰落，民宿会崛起，相应的把社会零散资源集中起来，大家互通有无的这种互联网平台也会兴起啊，比如提供方式灵活的住房租赁服务的，还有自由职业者接单的那种平台啊，还有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也会对第六代卫星互联网接入方式，像 Starlink 这样的提出强劲的需求啊。有这种上网方式，你今后就方便四处游走啊，只要拿一个小巧的卫星接收设备就可以，就不再受地面这个信号盲区的限制了，你就可以去一个生活成本很低的地方，但是交通偏僻的地方，一住几个月你还能够办公上网，你可以在那儿住着继续写你的代码，继续完成你的设计文案。另外一些简单便宜又实用的消费品品牌也会崛起，比如像日本的无印良品。所以躺平你说它是不是经济萎缩的？这个当然是，不过萎缩的过程中受到最大伤害的是当前获益的行业，比如像房地产行业，还有那些比较高价格的消费品行业。可是正如寒冬到来，恐龙虽然灭绝了，小型哺乳动物却得着发展机会一样，在躺平大潮当中，新的经济方式也在孕育当中。痛当然是痛，但是好不好呢？当下却很难说，因为你卷下去有可能更加不好。接下来发扬咱们频道谈古论今的精神来讲一个故事。在经济史上有一个长期被忽略，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受到关注的课题，叫做修道院经济学，又被称之为修道院现象或者修道院经济体，指的就是欧洲中世纪的这些修道院们，他们居然自己琢磨出了一套独特的经济和技术模型啊，当然不是这些修士们有意搞出来的，是不知不觉中摸索出来的，也算是躺平经济史上的一朵奇葩。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对欧洲的这个修士会还不太了解啊。最古老的有本笃会啊，在六七世纪的时候就有了，后来又有方济会、多明我会。那这些团体呢，它其实算是基督教内部的专业修炼者团体，它类似于东方的出家和尚，但是它和那个官方教会啊是相对脱离开的。大多数修士会都承认教宗的权威，但是呢，它和教会不是一个体系的。天主教是有一个从上到下的管理体系，最高是教宗啊，第二层是枢机主教，又叫红衣主教，再往下是大主教、主教和教区神父嘛。修士会呢是在这个体系之外的，他们是个隐士团体，男的叫修士，女的叫修女，他们远离世俗，是一伙人跑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结庐独修啊，是这么一种方式。每天修士们做的事情就是祈祷、冥想、读经、忏悔啊，剩下的事儿就是做一些基本上的劳作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得自己种地。欧洲信徒们的捐赠呢，多数还是给传统教会的，不是给修道院的。有的时候国王贵族也会赠予修道院土地，不过主要还是得靠修士们自己来开荒种地，自给自足。于是这个修道院就成了主流经济秩序之外的一种特殊的经济体，它就和那个封建庄园形成对照物了。封建贵族呢，总想提高自己的权力嘛，就要增加人口，要扩大生产规模，得兵精粮足，对吧？所以他们体现出的就是所谓积极昂扬向上的心态。而修道士和他们比起来呢，就算是躺平了，尤其修道院缺少劳动力，所以他们就得琢磨着怎么样少干活省事儿，还得能够解决基本的生活需要。因此这个中世纪欧洲的修士们和今天的躺平青年在生活目标上就有了重叠，于是中世纪的机械知识反而是在修道院得到了保存和持续发展，像风车、水车这些工具的持续改进就是来自于修道院系统性的利用这些机械啊，把这些机械拼接到一起，做出一个自动化的面粉加工作坊，这个事儿也是修道院先搞出来的。还有农业轮作技术的改良也是来自于修道院，酿酒和制药的标准化也是起自于修道院啊，这挺有意思的，因为酒对修道院来讲是必需品，圣餐仪式上要用到。修士们是既有时间也有动机做这种持续的改良，可是你对照同一时代封建庄园里面那些农奴牛马们呢，是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任何技术上的改良，这就是中世纪的一个奇特现象，技术的传承和改进是在修道院里面完成的，这就是奇特的隐士经济和修道院经济。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深入追问一步的问题，修士们无欲无求，人家是方外之人，反而保持了一定的创造力和好奇心，而世俗之人怎么反而没有呢？而这个问题也正好对照在今天中国的躺平青年和职场牛马身上。这两年有一本书很火，叫做《国家为什么失败》，就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作者还为这本书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人很捧这本书啊，一方面是因为它不难读懂啊，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去读一读。另外呢，就是中国人在这本书里面啊，觉得特别能找到共鸣。作者在这本书当中把世界各国的制度做了简单的二分，一种是广纳型的制度，另外一种是榨取型的制度。所谓广纳型的制度，就是社会上所有人都有机会从这个制度中获益；榨取型的制度呢，就是一小撮人垄断了这个社会的绝大部分权利，他们凭这个权利去榨取别人创造出的价值。那后面一种制度中国人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其实中国人有更加简单的说法，就是割韭菜的制度，镰刀和韭菜那是有天壤之别的。广纳性的制度它也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得有自己的根基，那就是承认私人产权啊。这个房子再破，风可以进雨可以进，但国王不能进，这就是产权的力量。然后呢，多元化的利益群体在都有自己产权的基础上又抱团取暖，典型的就是中世纪的手工业者行会和商会这些组织，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利益越来越大，那么公共政策也就对他们来讲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他们也就要求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有更大的话事权，最后所有人都认可了，得保护了别人的权利才能保护我自己的权利，那这样一个广纳型的社会就奠定了。可是在榨取型的社会中就不是这个脑子了，掌权的人认为别人有权利那不行啊，他有一点权利都是对我这个垄断性利益的挑战，我得让韭菜永远处于待割的状态。但是也不是说榨取型社会的统治者就不搞改革开放了，不搞基础建设了，不搞发展经济了啊，人家也是要搞的，但目的是要把猪养肥，把韭菜养茁壮，可以让自己收获更多。 他绝不是为了让韭菜有什么自主的权利，绝不是要和韭菜分享权利啊。那置换到中国今天的现实，把自始至终贯彻党的领导这句话翻译成韭菜那边的语言，就是谁也不能质疑我想割就割你们的权利，谁要质疑我就跟谁急。那这就带来一个效果，当榨取型的制度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任何社会上增加的产出都会被掌握权力的人给拿走。牛马们没有私人产权，他保护不了自己的任何东西啊，他上哪儿打官司啊？这个社会上的法院监狱全都是掌权者的，镰刀想割就割，那么牛马们就只有以躺平来对抗，他不会想做任何技术改进，也没有任何动机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效率干什么呀？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嘛，我仍然是在大城市里面啊，一个月拿着三四千块钱仅仅够混个温饱的工资，这又是何必呢？所以中世纪封建庄园的农奴们和今天中国大城市的职场牛马们本质上处境是一致的，他们都没有自己的产权，在掌权者感到困难的时候，想把他们的劳动成果拿走就拿走，想拿多少就拿多少，那当然他们就没有什么动力持续改进技术。那个时代的技术创新是由修道院的修士们来做的，是那个时代的躺平青年和躺平中年们来承担的啊，当然修士们也不是主动承担，也是被生活需要给逼出来的。其实中国网友对国安部的阴阳还真的不只是发泄情绪，而是道出了榨取性制度的实质。网友说，我也想奋斗啊，那你把机会开放出来啊，让我也能够加入中国烟草三桶油还有中国电信什么的啊。其实呢，这就是榨取性制度的真相，权力垄断了大部分创造价值的源头，留给社会的空间其实是非常狭小的。那么在这种社会中，一旦进入了损失分摊的阶段就非常惨烈，你受到损失的大小那是和你拥有权力的大小成反比的，越是无权者他越是承担损失越多。在这种社会，普通人如果你造不了反，最理性的选择其实就是尽量和这个体系相切割，不买房不贷款，不给这个体系以机会把损失转移到你头上。如果你能够男耕女织啊，能够过田园生活，那就更好，连基本生活用品都自给自足了。说躺平就是反剥削，这句话在中国是千真万确的。这事儿其实不用 CIA 来煽动啊，被社会毒打过几顿的人都会认同的。那作为国家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做社会的根本改造，就得放弃那个榨取型的社会制度。国安的这个雷人声名和王八乱拳还真的是加速作死啊，看来他不把躺平逼成革命是不会罢休的。那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各位。明天是在咱们的 YouTube 会员区谈古论今资义局来聊别的热点话题，有的时候热点比较多，在公开区放不下的时候呢，咱们就会转到会员区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的公开区，咱们下次再见，是星期五，谢谢各位。